好，各位弟兄姊妹，早安！
哈哈哈。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哇，我觉得你们真的很厉害，这个连续这么长的时间，甚至有人可能是超过10年，是这么早的来一起找到。其实这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这是你们选择一个生命的选择。你们选择跟神要建立什么样的关系？虽然并不是每天早上祷告就会比较厉害，不是，但是你的选择却代表了很多事情。今天我们要来谈一样进入应许之地，然后呢，我们常常觉得我就得救啦，我已经得着啦。对不起，我一直有电话进来。我已经得着啦，我已经没问题啦，哈，我已经是基督徒啦。可是重点是，成为基督徒以后，其实那才是一个开始，那是一个奔跑天路的开始。而当我们进入应许之地了，我们得着了，其实我们最常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就是我们需要寻找到我们的信心到底多大？我们真的有信心吗？而这个信心常常跟生命放在天平的两端，这个信心常常跟我们的生命，我在这里讲的生命不是内在的生命，讲的是我们的性命，放在天平的两端。我们要一起来读，今天的第一段经文，约书亚记二章3到5节，约书亚记二章3到5节。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喇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女人将两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的去追，就必追上。每一次读到这段经文，很多基督徒在讨论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讨论的呢，你知道这个谈到喇合，很多基督徒在看的重点啊，就是撒谎问题。显然喇合在这里撒谎了，因为实际上那两个探子呢是来到喇合的地方，而且喇合还将他们隐藏起来。可是当耶利哥王派人来见喇合，说：“哎，你交出来，把他们交出来”的时候呢？喇合却说：“他们曾经来过这里啊，他们哪来的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我也不知道，所以你们如果要追，那就赶快去追啊！”所以显然喇合撒谎了。所以通常谈到喇合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的重点啊，都是为什么他可以撒谎呢？他可以撒谎，然后圣经还这么高举他，那肯定可以撒谎咯，还是不能撒谎呢？哇，这个变成很多教会和很多神学家、很多基督徒在讨论的问题。但是各位，这完全看错重点了。因为圣经啊，在这一块根本不是在探讨撒谎的问题，而是在探讨信心的问题。这就好像什么？这就好像你的情人写了一封情书给你，然后呢，那个情书里面这样写，他说呢，每一次我看到你，心呢都扑通扑通的跳，好像小鹿在乱撞一样。然后呢，你没有读到重点啊，你就开始探讨你的情人是不是有心脏病。是不是心律不整？是不是需要去照 X 光看看，是不是真的里面有小鹿在那边乱撞？那显然呢，我也不能说你把情书读错了嘛。可是显然你根本没有抓到真正的重点。很多基督徒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照着我们的意思来看呢，我们并没有看到圣经到底要告诉我们的重点到底是什么。那么这段经文的重点到底是什么？这段经文的重点是，各位，喇合在这个时候他住在哪里？他住在耶利哥城，他是在耶利哥王的治下。那么你知道吗？当他选择隐瞒甚至撒谎的时候，他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吗？如果他被发现他其实是隐瞒撒谎，哇，那个结果恐怕是很糟糕的。换一个角度来讲，当他选择隐瞒甚至撒谎的时候， 你猜他心里面对那个神，他根本还不认识的那位神有多大的信心呢？曾经说，我也不知道那个信心有多大，但是我可以量化给你看。那个信心大到一种程度，就是他拿自己的生命放在天平的一边，然后那个信心放在天平的另外一边，然后他的信心大过他的生命。所以你猜这个信心有多大呢？在我看来很大。所以你知道他这个信心甚至高过了他依赖了一辈子，住了一辈子，也保护他一辈子的耶利哥城。这当然不是一个我对神有多大的信心我就可以撒谎的问题，不要搞错重点，而是你愿意为了你的信心付出多大的代价的问题。你知道信心就是我还看不见的，我还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的，是所望之事的未见之事的实体和确据。你愿意把你生命的安全放上这个天平吗？喇合赌上的是自己生命的安全吗？而且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并不是每一个把自己的生命放上这个天平并且对神充满信心的人，最后的结果都像喇合一样反而换到了生命的平安哦。反而是你的信心救了你哦，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哦。使徒行传七章55节到58节描述一个人就不是这样，那个人叫司提反。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神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他充满了信心哦，在极大的压力下，因为他的压力是这样的，众人大声喊叫，捂住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因为你知道司提反在要定他罪的人，控诉他的人面前还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这简直是冒犯大不讳啊。可是他最后的结果不是像喇合一样哦，你知道，反而变成这个耶利哥城唯一幸存的人。司提反的结局不像喇合，司提反的结局是立刻被推到城外去，被人用石头砸，而且最后他真的死掉。所以司提反的信心立刻付出了他生命的代价，而喇合的信心呢，也是拿他的生命来做赌注的。问题很简单，你的生命，你的性命和信心放在天平的两边，你选哪一边呢？在路加福音里面描述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他的门徒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叫做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什么叫撇下所有的呢？在生命和信心的这个天平的两端，他们选择信心而宁可撇下他一切所有的。可是路加福音18章18节也描述有一个官，他跑来问耶稣说，哎，良善的夫子啊，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有耶稣认真的回答他了。18章第22节说，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就是还少做一件事啦、啊、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换句话说，耶稣在对他说什么？耶稣在对他说，你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完全撇下，就是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因为跟随耶稣的人基本上就是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所以耶稣就跟他说，你还少了一件，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呢，你还要来跟从我，所以你要撇下所有的来跟从我。重点是这个官怎么回应呢？路加福音18章23节，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为什么忧愁？因为他很富足。各位，这个官显然他的生命呢，一边是信心啊，一边呢是富足， 而当这个富足太高的时候呢，诶，这个天平就倒向富足了啊，他就生忧愁，因为他很富足。所以我今天要问大家的第一个问题是，各位 BRC 的弟兄姐妹们，你撇不下来的是什么？你撇不下来的是什么？在信心面前，在对神的信心面前，你撇不下来的是什么？那个曾经让你很有安全感，你甚至住在里面住得很习惯的那个耶利哥城是什么？如果用舒适圈这个概念来谈的话，拉合真是跳出了他的舒适圈。但是你呢？那个让你很有安全感的，你也住在里面住得很习惯的，那个耶利哥城是什么？拉合做了一个很清楚的选择。是的，他撒了一个谎。但是其实整本圣经都没有探讨他撒谎这个问题，所以我会建议我们也不需要去探讨他撒谎这个问题。至于他撒谎是不是得罪神，让上帝来断案吧，我们不是判官。但是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他这个谎可是把他自己的命给赌上去了，而另外一端是他的信心。所以你撇不下来的是什么？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第二段经文，约书亚记二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这个喇合就对他们说，就是这些探子啊，说，对不起，以色列的探子就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红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当喇合在描述他是怎么样认为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的原因，是他们听过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而且他们听过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故事。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以色列人才刚刚用同样的方法过了约旦河，神一样把约旦河分开，然后以色列人过干地。可是喇合描述的是，我知道你们是因为耶和华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你知道红海的水干了这个事情是出埃及记早期的事情吗？然后呢，这之后呢，其实摩西还派过探子呢，派十二个探子呢进到应许之地来看看状况，有十个人回来就说 No way， 我们不可能。只有两个人说我们可以，那个两个人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加勒。可是很有趣的事情是，你从这个故事里面看，各位，那个耶利哥城啊，是在比较靠近约旦河，也就是比较远离红海的地方。可是当时以色列人渡过红海的事情，其实耶利哥城的人也有听见，而且呢，听他们听见这些故事呢，喇合的描述是心都消化，很有趣。可是回到那个当时，以色列人刚出埃及没多久，然后他们有探子进到应许之地去打探，心都消化的是谁？心都消化的是那十个探子。可是实际上当地的人也心都消化了，可是他们没有信心去攻取应许之地，以色列人没有信心去攻取应许之地。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信心有多重要。各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常常觉得我有信心，我有信心，但是主啊，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印证？ 是的，求印证没有问题。可是求印证背后抱的心态到底是什么？是我看见的我就会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其实是没有信心的。还是我相信主，但是你让我看见你的心意真的是如此。OK，重点是，我们常常是看见才会信。可是实际上啊，在牧会的现场，我发现了，绝大多数的人是，即便看见了，他依然继续保持怀疑的态度，他也不一定会信，他可能会想，哎，不过就巧合啦，啊，一次而已啦，哎，找各种理由，他只是要证明说，呀，我的确看见了，可是，偶一为之啦，只是正好而已，可见他还是没有信。但是各位，喇合对神的信心是怎样呢？你看喇合对神的信心呢，他完全是听来的，甚至可能是道听途说来的。而他从听来的事情，建立出他对神的信心。这个信心大到一个程度，他愿意把自己的命也赌上。啊，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感觉得到喇合的信心有多大。他自己从来没有看过，他所描述的事情，他自己没有亲眼看到。他所描述的事情，甚至是40年前在以色列人刚出埃及的时候的事情，他自己没有亲眼看到，他更不用什么参与亲身参与在其中，他根本没有经历过。如果弟兄姐妹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在今天的基督徒群体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是要先看到，我们要经历过了，我才勉强愿意考虑要不要信。我们真是要来重新看我们的信心，是不是连喇合的一半都没有？而重点是，当时依照喇合的描述，当时很多耶利哥人都听到了这个消息。喇合就说他们都失去了胆气，他们都心都消化了。但是耶利哥人普遍的反应是什么呢？是对抗。这就是为什么耶利哥王会打发人去见喇合，对吗？他们是对抗。你想想看，假设耶利哥人都听到这个消息，都觉得哇太可怕了，这个地是那个耶和华神的，我们要完蛋了。然后耶利哥王就带着全城的人披麻戴孝悔改在神的面前，你猜会发生什么事情？虽然这是纯猜测，但是说不定会发生像约拿的故事里面的尼尼微城的状况是一样的。但是实际上耶利哥城的人不是这样反应的，他们的反应是对抗。所以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喇合，其实是要抓出这些探子的，他们要对抗。但是当全城的人跟这个他们所认定的、听了心就消化的这位耶和华神，这位要得着这块地的那位神对抗的时候，喇合的反应跟这些人都完全不一样。他不但赌上了自己的性命。他还加码，赌上了全家的命。他不但把自己的命赌上了，他还把全家的命都赌上了。他说："哎呦，拜托，不要救我，还要救我全家。"哎，可是如果这位神只是你知道说说而已，最后并没有成就事情。你知道喇合要赌上的不只是自己的命要完蛋了，全家的命都可能因此完蛋了。所以喇合放上信心天平的，是自己的生命，甚至是全家人的生命。各位，这显出了喇合的信心。为什么？各位，你应该都说服过自己吧？说服过自己说我想要买那台车，有时候不难，对吗？或者说服自己说我想要买那个买那块 cheese，说服自己没有那么难。可是啊，要说服其他人，难上加难，对吗？会不会被否定？会不会被怀疑？会不会被嘲笑？但是他却去说服他的全家人。从此你可以看出喇合的信心有多大吗？你呢？还有什么是放不下的呢？撇不下来的呢？各位，喇合不止把自己放到天平上，他也把他的家人都放到天平上。 那我要问你的问题是，还有什么事是你不愿意带来放到天平上去舍掉的呢？钱吗？名吗？地位吗？利益吗？面子吗？你过去的经验吗？所以我们很难量化信心。你的信心到底有多大？我没有办法评估，但是我们可以从天平的另外一边来评估。你到底愿意为主舍掉多少呢？有趣的事情是，马太福音一章四节，在耶稣家谱里面把喇合也写了进去。你有想过吗？一个妓女，还不是犹太人，一个妓女，生出了以色列的皇族血统，她是大卫的祖先，她更是耶稣在家谱上的祖先。因此今天最后我要告诉你的是，各位弟兄姐妹，耶稣从来不看你的，也不看别人的身份、地位、钱、名、利、面子、经验。而这些正好都是许多人一辈子拼了命都不愿意放上天平去舍掉的东西。你呢？偏偏耶稣都不看这些。常常我们不愿意放上天平的其实就是这些，但是偏偏耶稣不看这些。因为耶稣只看你的信心。而各位，信心不是一场内心戏，我们常常在演一出信心的内心大戏。你有没有信心？有，我很有信心，我很有信心。我们都在演内心戏，你知道吗？各位，信心不是一场内心戏，不是我里面说了算的。No， 信心，请注意听，是一场生命的搏斗。它是一场生命的搏斗，它不是一个内心戏，它是一个行动剧。你活出你的信心，那才叫有信心。而这个搏斗是拿生命来搏斗，因为你有可能因此丢掉你的命，像斯提凡一样。这场搏斗发生在一个非常简单的装置上，就叫天平。一边是你的信心，一边是你的命。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这个天平。一边是我对神的信心，主我相信，另外一边是你的命。今天我最后要问大家的问题是，我们的生命得着了救恩，进入应许之地了，那么你愿意像喇合一样活出叫人看得见的信心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喇合这个听起来又是撒谎又是妓女似乎不入流的人的身上，我们看见了他庞大的信心。就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信心真的很小。就但是我们感谢你，你说只要我们的信心像芥菜种一样大就够了。就因此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以色列人发生在应许之地里面的故事重新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有那个信心迎接你的来到吗？我们真的有信心迎接你的军队来到吗？你的百姓来到吗？你的工作来到吗？还是我们依然在坚守着我们的舒适圈，我们的名利地位面子经验？还是我们还在坚守着我们过去最习惯的环境，耶利哥城呢？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心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天平，一边是信心，一边是我们的全部所有的。主，愿你 帮助今天听到这堂讲道的每一个人，让我们都做出一个同样的选择，就是撇下自己所有的来跟随你。谢谢主，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